FBI 指中共黑客入侵美国国安系统，构成重大威胁。中共每年掟几多钱搞大外宣？信息封锁最可怕的地方在哪？中共怎样操控危机，升级 AI 认知战？大家好，今日是4月4日，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黄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官员上星期向多位国会议员通报一宗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重大网络攻击事件。他说中共是幕后黑手。公众担心中共黑客技术已经非常纯熟，能够持续渗透美国一些最敏感的国家安全系统。目前虽然不清楚哪些信息被攻击，不过 FBI 通报国会，咁就讲明事态严重。据霍士新闻报道，今次嘅攻击被 FBI 列为重大事件，涉及 FBI 位于维京群岛嘅系统，而唔系 FBI 总部系统。据讲，攻击似乎同近期伊朗泄露 FBI 局长帕特尔嘅个人电子邮件事件无关，幕后黑手可能系中共。据政治报 Political 报道， FBI 早在3月4日就首次向国会通报，说内部伺服器有储存执法敏感信息的可疑活动。联邦调查局当时未公布幕后黑手，不过政治报怀疑背后是中共搞鬼。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维珍尼亚参议员马克华纳表示，这件事提醒美国，中共这类脑奸巨猾的威胁不单止没有消失，而且还变本加厉。2014年颁布的联邦信息安全现代法案 FISMA 规定，联邦各机构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而且有正当理由断定那阵，必须要在事发之后7日内向国会通报。根据 FISMA 定义指南，入侵事件如果涉及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或者对国家安全、外交关系、公众信任或者美国公民的公民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可以被断定为重大事件。目前还未清楚是什么调查结果触发了联邦调查局这个断定。 FBI 网络部门前副助理主任新西亚海萨表示，FISMA 規定門檻相當高，每年只有少數機構會宣布發生重大網絡安全事件。至少自從2020年以來，還未聽講過 FBI 作出過類似的斷定。通報說，黑客似乎是利用商業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基礎設施，入侵 FBI 系統，手法純熟，受影響的系統包括法律程序回覆信息，例如不录器和追踪监控回复信息、 FBI 调查对象相关个人身份信息等等。执法部门使用不录器和追踪监控手机通话记录，或者是联网设备登入的网站，这些工具虽然没有记录通讯内容，不过一旦被外国情报机构或者有组织犯罪集团盗窃，可能会泄露 FBI 监视目标或者是刑事调查对象。根据 FISMA 规定，联邦机构宣布发生重大安全事件的时候，还会启动跨部门网络响应机制。目前还未清楚该机制是否已经启动，也都不清楚黑客攻击是否受到控制。FBI 的回复是已经识别和处理了 FBI 网络的可疑活动，同时利用所有技术能力应付。知情官员透露，白宫3月初召开了一次关于今次安全漏洞的会议。FBI、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和美国网络安全暨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官员都出席了会议。中共一直是美国情报界的一条刺。前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经指出， FBI 探员平均每12个钟头就要立案调查一宗涉及中共的间谍案。而帕特尔担任局长期间，中共的威胁依然挥之不去。就在几个月前，帕特尔刚刚访问中国， 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不要再向中南美洲反运芬太尼。而在之前，中共黑客曾经以商业通讯服务提供商为攻击目标，借此作为跳板入侵联邦网络或者国家敏感安全数据。其中一个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深入港口、供水设施和变电站这些全美关键基础设施。而另一个名为炎台风的中共黑客组织就入侵了美国一些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盗取几百万美国人的通讯记录，查阅了 FBI 监听数据，窃取了时任总统候选人川普手机入面的未加密通讯内容。荧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有做事的，硬是觉得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血气追不切。打个比喻，就好像一架车引擎没问题，不过油箱没油，你怎么踩油门它都是不动。俗语说血气足百病除，血气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血气不通不够，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了，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黄黄，睡极都不够，喐下就累。那怎么办？好多人想补，不过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我们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帮你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入健康520的官方网站了解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买三樽润眼宝都有7折优惠的。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不离手、眼睛干涩酸、看东西越来越蒙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名为 JT@J83214566 的 X 平台用户近日发帖文指出，中国每年在全球宣传方面的总支出高达70亿至100亿美元，大约是港币547亿9千万至783亿5千万。包括美国、欧洲和亚太20几间主流媒体都曾经刊登中国官方给钱的宣传日报，这些内容以新闻形式呈现，不过就由中共官方媒体撰写和埋单，目的是在全球传播北京的描述，淡化敏感议题，塑造正面形象，而以揭露共产主义宣传为目的的 JT@J83214566 在 X 平台发文指出，曾经刊登中国官方给钱的宣传日报的西方主流媒体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侯斯顿记事报、西雅图时报、波士顿环球报、时代杂志，到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卫报和每日邮报，欧洲的费加罗报、南德意志报，以及亚太的雪梨神风报和日本每日新闻这些报章。这样中共对内就是封锁。网友 Gaming 发帖感叹话，现在的中国最可怕的不是恶性事件频繁发生，而是可以三头两日发生的事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就算知道一些很快就被封锁，最后留下的不是事实，而是这里最安全的幻觉。那就是信息封锁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消灭危险，而是消灭人对危险的感知。所以只要一个人对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反对，直接封锁就得了。这样的人非蠢即坏。好多人支持防火墙存在的，有各种理由。我只能够说，蠢不蠢就话不埋，不过一定是坏。在社区受重创的时候，无论是洪水、 枪击亦或是突然停电，大家都急于找任何看起上来能够解释事态的线索。一段画面不稳的影片，一个邻居用新账号发的贴子，或者是声称当局有所隐瞒的惊人讲法，诸如此类的事件。在最初的几个钟头，外国影响力操纵者无需要说服几百万人，他们只需要抢先发声，大声吵闹，无处不在，令阴谋和怀疑的传播速度远远超过事实本身。这种动态不是只是限于局部灾难，它同样能够有效地套用到波及美国政治的国际冲击，尤其当这些冲击和美国国内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那阵，战争权限、平民伤亡、旷日持久的战争、能源价格、抗议政治和对机构的不信任等等。2026年2月底至到3月初开始的美国和伊朗武装冲突就讲明了这一点。就伊朗事件，关于官方信息是怎样发挥分化作用的一个个案研究发现，北京方面针对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所采取的公开立场始终不变，以合法性和稳定为理由进行谴责。中共外交部多次重申中共政权的立场，即是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攻击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且违反国际法，同时警告说此举可能造成区域连锁反应，同时敦促停止军事行动。而中共外交部就另外将伊朗最高领袖被斩首的事件描述为对主权严重侵犯，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践踏。骤眼睇，咁似乎是标准的外交手段，不过佢亦都为秘密影响力运作者提供了更有用的操作。一个现成的描述框架可以重新包装成为美国国内的论点，通过在地声音进行洗白，同时在第一轮亦都可以说是最混乱一轮的信息浪潮之中大规模放大。这套操作策略并不是围绕单一的病毒式传播的大话而建立的，而是围绕规模、持久性、身份冒充和在危机时期快速行动的能力展开。为什么工厂模式数量比单独一篇完美的贴文更重要呢？我们通常认为虚假信息会以一条突破防线大型的大话形式出现，不过实际上它表现的是在众多平台大量传播，直至测试哪些内容有效，然后加强已经取得成效的信息，同时放弃那些未能够获得关注的信息。 Google 的威胁分析小组描述了与中共有关的在 YouTube 进行的大规模协调性影响力活动，该小组只是一个季度就关闭了几千个频道，这些频道发表的内容涉及中美外交事务，涵盖中文和英文。当这类活动处于快速更新阶段的时候，这一点至关重要。建立几千个频道推送内容，因为平台执法而被关闭，然后快速重建，频道被封，成为运营成本而不是决定性的挫败。危机时期正是这种模式的理想环境，当新闻发展速度快过事实核查速度的时候，铺天盖地的看似合理的解释就会充斥信息交流，令受众产生一种事件不是很对路的印象，目的是在于描述污染，令资讯洪流充斥各处，混淆视听，分化民众，同时令人觉得确信某件事是天真的，还试图将这种认知导向政府，看看能不能够减慢他行动的步伐。就伊朗的案例研究，有关北京煽动的信息是怎样与美国内部的分裂互相呼应？中共官方的论证框架清晰明确，就是非法性、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违反国际法和引发动荡的风险。 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重申了这些论点，强调联合国宪章原则，反对使用或者以武力威胁，同时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这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主权的框架，具有战略的灵活性，它能够在美国多个亚文化群体之中找到影射。这些群体虽然未必共享同一世界观，不过就怀有不同的不满。有人可以将它包装成反战宪政主义，有人可以将它包装成人权和平民保护议题，还有人可以将它包装成为反干涉主义的现实主义。包装形式虽然换了，不过它所制造切入的分裂效应就始终存在。中共官方媒体之后加入中共的国内宣传，火上加油，不单止强调空袭是错误的，还宣称空袭正在撕裂美国。中共官方媒体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将这次行动定性为未经授权的战争，着重报道了国会山的反弹声浪，还强调美国优先原则是否会因此而被牺牲的争论。CGTN 还聚焦美国国内的抗议活动和政治批评，在强调精英阶层分裂的同时，亦都凸显街头民众层面的裂痕。这是中共惯用的分裂伎俩，它无需要制造新的争端，而是依附于现有的争议、战争权限和正当性，然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大肆宣传，尽量吸引更多人关注。中共的信息战之所以能够有效，是因为背后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美国三月初的报道描述了空袭之后新一轮的战争权限斗争和抗议活动，一场危机无需要外部势力介入就会引发对立，只需要给他一个助燃剂。中共的手法是伪装冒充，借用信任感令分裂的切入显得天然。规模是引擎，伪装冒充就是涡轮增压器。总部位于纽约的社交媒体研究机构 Graphica 报道，和垃圾邮件伪装生态系统有关联的操作者，冒充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牟利组织保护卫士，趁着致命水灾引发的愤怒浪潮散布煽动推翻西班牙政府的言论，关键在于传播的可疑直性。在灾后混乱的迷雾之中，冒充行为可以令捏造的信息在最不恰当的时间显得好像是来自正确来源。伊朗的情况亦都是类似，无论是当地退伍军人、宪法律师、人道主义护士、军人配偶、犹太反战组织者、波斯湾阿拉伯意见人士，亦或是波斯裔学生，这些身份都可以沿着既定路线，即是战争的非法性、道德义愤、对体制的不信任切入，而受众就会将它视为是自然的流露，植根于社会的言论。只要虚构的身份能够营造出可信度，咁内容本身就无需要几咁复杂深奥。呢啲深度伪造技术成为后勤战术手段，引发群众回复式攻击而唔系大力造势。公众对深度伪造技术嘅恐惧往往源于好似电影咁嘅场景。一段完美嘅伪造影片就能够喺一夜之间颠覆社会。不过现实嘅情况就更加平凡，亦都更符合工厂化模式，因为它具有可复制性。加拿大的快速反应机制指出，垃圾邮件伪装机械人正在将深度伪造影片植入和政府部门、媒体机构以及政治人物相关的公开可见账户的回复信息。每日发出的深度伪造影片数量大约是100至200个。咁就将深度伪造嘅目的由哗众取宠转向后勤战术，佢被视为系一种可以大规模扩张嘅输入手段， 将内容植入评论区，骚扰目标对象，迷惑旁观者，同时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愤怒的舆论漩涡。没人去试图验证影片入面那位退伍军人、律师或者是护士是否真实存在。不过这些身份不明、未经证实的人物，就令传递出的信息显得更具正当性。在伊朗危机当中，群体回复攻击策略之所以特别有效，是因为它针对的是高曝光度时刻，包括官方声明、突发新闻报道和有影响力人士的评论，目的就是污染公众首先前往了解事件真相的公共领域。当早期的描述空间被大量信息淹没之后，后续的更正信息就只会出现在已经彻底对立的阵营入面。而人工智能为什么重要？就是更快的更新，更快的两极化。人工智能 AI 并非是影响力运作的发明者，不过它确实能够大幅节省人力，进行好似翻译、改写、人物形象维护和各种变体创作这些繁琐的劳动。它的速度优势令到宣传活动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快地进行更新。在危机情景底下，这种效率优势比天才宣传更为重要。它缩短了事件发生到描述草稿撰写和人物形象塑造的流程，之后影响力传播速度更快，同时可以透过数据进行监察和调整，来确保描述始终保持最高效率和最佳效果，同时更精准导向目标群众。中共官方的信息提供了外交框架、非法性、联合国宪章、主权、稳定这些，而国营媒体就提供了在美国国内制造分裂的切入点，未经授权的战争、抗议活动、宪政冲突、背弃既定的政治承诺这些。而秘密行动者就拥有一套成熟的工具，可以将这些框架转化为大规模、高频率的分裂性影响力行动，包括可支配的基础架构、无用的身份和可以重复传播的合成媒体。这些媒体内容被植入到美国民众公开辩论的场所。当然，表达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核实信息就必须要放在首位。各平台可以亦都应该执行它的规则，不过执行属于下游机制，上游机制就在于文化层面。核实应该成为一种公民本能，尤其是在危机爆发的最初几个钟头内。下次当突发新闻铺天盖地而来那阵，最重要的问题或者依然是最简单的那几个，是哪个讲说话，这个账号注册了几耐，这段影片是来自哪里的，为什么这一则信息会这么精准设计，目的是激起某种特定的情绪。在伊朗危机以及之后的下一次危机之中，时间轴上高出现的第一个本地声音，好可能只是流水线生产而成。在时间轴出现的第一个本地声音，好可能只是流水线生产的产品来的。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